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今天又可以跟大家继续分享我们约拿书第三章的内容。那么我们在之前，我们做一个，一起来做一个开始的祷告。主我们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再一次赐给我们生命的气息，让我们一起可以来敬拜你，一起可以来学习你的话语。主，唯愿你的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可以通过你的话语更加的明白你的心意，也让我们所行所思所想都蒙你的喜悦，也蒙你的祝福。谢谢主，愿主祝福以下的时间，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们。好，那么可能大家会稍微注意到说，今天的教会的布置上会有一个不同，为什么？因为从这个按照这个圣经里面记载，是刚刚过去的这个礼拜五，就是所谓的叫棕树节。那棕树节是什么？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中间会放两个棕树叶，实际是代表着主耶稣进圣城那一天。那如果说进圣城的时候，所有当时的犹太人在说什么呢？每个人似乎都在欢迎耶稣，因为他们每个人口里都是说，奉主名来的人是应当怎么样的，称颂的。然而真的是这样的吗？其实这个就是涉及到我们今天所讲到的一个问题。当主耶稣来的时候，犹太人真的是欢迎他们吗？同样我们也都有过这样的经历，当我们第一次听到福音的时候，我们真的欢迎耶稣吗？这个就是我们今天所要来一起分享的信息。约拿的神迹在主耶稣的口中到底是指的什么？这是我们要想通过今天我们的学习，我们至少可以明白说，约拿的神迹在主耶稣的含义里面指的什么。这是第一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实际我们没有在第一讲里面涉及到，而是放在这一讲里头。因为当我们真的明白了主耶稣所讲到的约拿的神迹是指着什么的时候，我们才能真正的明白约拿这本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到底是为什么写这本书。如果我们这个道理不明白的话，我一开始在第一讲就讲这样的内容，可能大家非常的不清楚是为什么。所以这是我们所要解决的第二个问题。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是什么？那很多人大家都知道说，在约拿的时候，我们粗的一读的时候，马上就看到说，哎，尼尼微城悔改了。但是过了几天，尼尼微城过一段时间又毁灭了，那我们就会，很多的人就会把它联想到自己的救恩上面了。那我们一悔改的时候，过几天我们稍一犯错，又是不是又都是灭亡了呢？那我们要解决的第三个问题，所谓应用的部分，就来解决这个问题。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约拿书的第三章的经文本身，先看看经文本身是告诉我们什么样内容。我们一起翻到约拿书第三章，我们一起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约拿书第三章第一节到第十节，那我们是弟兄读单数节，姐妹读双数节。我们一起弟兄一二三起。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这尼尼微是极大的城，有三日的路程。尼尼微人信服神，便宣告禁食，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王和大臣有令，人不可尝什么牲畜，牛羊不可吃草，也不可喝水。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灭亡，也未可知。好，我们刚才念了这段经文以后，从字面上我们大家很容易就得到一个结论，今天讲的主体的信息是非常明确的。因为当约拿把神的信息传给尼尼微的时候，通城的人就悔改了。 那这个信息是主题是非常明确的，但是我们可以借着一些的文字上面一些的观察，我们来看一些有这个里面还有一些更多的含义来去告诉我们，以便于借着这些的含义，其实让我们可以更加的明白，当主耶稣说尼尼微约拿的神迹的时候是指的什么。我们再重新的看一遍这样的文字，三章第一节是说耶和华的话二次临到约拿说。那么第二次实际在圣经中间，特别是对先知而言来讲，神的命令都是一次的，但是神对约拿有一个格外的恩典。这个格外的恩典我们就要记住，因为这个格外的恩典我们会在第四章的解释中间会用到。因为在旧约律法中间，若是一个先知不按照上帝的话语和不按照上帝的命令去传讲他的话语的话，所有的人就要拿起石头把他打死，这是神在申命记的命令。因此在这里面，神借着他的管教他的仆人，让他在大雨里面待了三天三夜，让他借着他的悔改让约拿回借着他的祷告让约拿悔改。这样的话，神给了约拿第二次恩典，让他继续的向尼尼微去传福音。那这个二次所代表的是一种恩典。那么也跟着我们主题有关，所有的人之所以能够悔改，也是完全出于上帝的恩典。这个我们现在在后半部分我们会讲到这个问题。好，三章第二节，你起来往尼尼微大城去，向其中的居民宣告我所吩咐你的话。这个宣告这两个字，我们在中文中间看到好像很一般。希伯来文的原文中间这个字有一个非常奇妙的地方，因为就是只有在圣经中间这个字，在新约和旧约中间的七十日译本把它翻译成为了一个在新约中间最常用的词，就是所谓的传福音 preaching gospel。 所以这个词的宣告，它是包含着一个在新约看来的时候，实际是包含着一种宣告，这种宣告是有内容的，是一种福音性的一种宣告。所以这个是这个词所表达的。因为其他的词在表述同样的时候，只是简单的是说神的话临到谁谁谁，或者神命令他们说什么什么，但是只在这里面出现了一个字，就是宣告。这个宣告就是 proclaim， 这个词在新约中间用的非常的多。这是第二个词。借着这个词的观察，我们也可以知道说这个和主耶稣的话是有关联的。然后我们再往下看，三章第三节，约拿便照耶和华的话起来往尼尼微去。所以照着这个话代表着至少在目前的时候约拿是顺服的，是按照上帝的命令去做事的，所以这就是照着。而且这个话也是说是完全传讲上帝的话语，所以英文可以把它解释成为 according to， 就是根据上帝的话语他去传讲。那这是一个，所以有的人说约拿这个第一次信息和第二次信息大概讲的不一样，我们有可能借着这个字的表达是说上帝就是命令了约拿说去传讲这样的信息，所以约拿就是照样的去传讲了这样的信息。所以这个是照着神的话所表达的含义。那么在这个第三章的第三节中间说这个城非常的大，有三天的路程。在这个里面就很多的这一段的话非常的不容易解释什么叫三天的路程。有一种的理解是说三天就是说需要，如果从这个城的这头穿越到那头需要三天，那这是一种解释。还有一种是说还有一种解释是说这个所谓的三天是特指的安息日，这个是在犹太教里面非常把这个字解释成为三天。然而我们却接着说，如果真的是像犹太教这种解释说只是三个安息日的路程的话，那实际只有三个 mile， 那这个城市并不是很大，因为三个 mile 的一个城市非常的所谓的小，谈不上所谓的很大的一个城市。那么这个就是，所以如果把它解释成为三个安息日的路程这么大小的城市又太小了。然后考古证据是什么呢？考古证据就是发现说当尼尼微鼎盛的时候，它的是一个直径大约12公里的这么一个范围的城市。所以如果真的要说三天的话，恐怕又是很长的一个，就是说这个三日如果真的凭我们走的这个三天的话，那可能12公里这个是它的鼎盛的时候是最大的，好像也没有那么大。 那怎么样的解释呢？所以我自己的体会就是说，我们可以把它，我们都经历过所谓的三日游的概念，就是一个城市你真的把它所有的地方大街小巷都走到，或者说主要的东西都走到的话，至少需要三天。那像北京有三日游，那费城好像是，费城好像只有一日游，好像有一些城市也有一些三日游，所以我们经历过这种事情。所以就是说，如果是这个一个城市大到一个地步的话，要把这个城市的主要街道走完的时候需要三天的，这个话就比较容易理解，也是代表这个城市是相当大的。所以借着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要知道说，很多的人的解释中间会有很多的假设，然而我们需要考虑这样的假设是对的还是不对的。这是一个三日的路程。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所以有的人借着这个三天，他就会说约拿实际只走了城的一半。但是如果我们真的理解这个三日的话，我们知道说，至少约拿走了这一天几乎是接近了城市的最中心。因为如果一个城市无论是一个方的还是一个圆的，它都有个相对的中心，这个中心无论怎么计算的话，一天的路程几乎都是进到这个城市的正中心。那我们知道正中心多数的时候在古代是什么，都是集市或者广场，所以这是一个大的背景。因此约拿不是说，约拿有的人的解释就是说，约拿不想，还是不想去传福音，所以他就是说我就到城市的郊区去，我在郊区传完福音我就走，并不是如此的。约拿实际已经是彻底的进入到这个城市的中心，而是在对于整个城市所有人在传讲的信息，这个是非常明确的。为什么呢？后面我还会继续看到。好，这是在这个第四节，第四节有一个动词叫倾覆，那我们待会儿会讲到这个动词。第五节，尼尼微人信服神，便禁食祷告，从最大的到至小的都穿麻衣。这个尼尼微人是非常有意思的。我们经常一说尼尼微人，好像把大家做一个整体一个概念，但是这个在这个圣经的原文里面，这个人实际是他强调的一个是个体性，也就是说尼尼微城里的每一个人都确定的只听到了约拿的信息，这个就是尼尼微人的这个人所代表的。所以这个词在原文中间可以翻译成男人，也可以翻译成个人，所以各个人就是每一个人。所以在这里面我所要认为是说，更好的一个解释是指的每一个人，因为约拿已经站到了这个城市的中心，在这个城市的中心来宣讲这个城市的一个要倾覆的信息，因此城市里面的每一个人都是听到了神的话，所以每一个人才会采取一个行动，这个就是尼尼微人所代表的。另外一个字第五节里面说信服，我们经常会做一种假设，当我们一看到圣经里面有信服的时候，我们首先会认为他们是什么，他们就会像我们一样的是信耶稣的那种信，是不是？但是实际圣经这个字用的中文用的翻译的非常的贴切，信服没有说他们真的是一种得救的信心，信服他只是说非常确定的知道了有神，非常确定的知道说上帝是存在的，但是他们和上帝的关系中间没有建立起来，这是一个不同之处。所以他们的信服是指着他们服了，更多的强调的是一种服了，而不是强调他的信，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之处。为什么我要强调这个字呢？因为我们后面就会看到说，约拿传完信息以后，整个尼尼微城是真的悔改了呢，还是没有真的悔改，这个是这个词所表达的是有一个区别的。好，第五节里面那个信服神，这个神字特别有意思，我们在中文圣经里面经常有的时候被统一出来，我们大家知道有的版本叫所谓的上帝版，有的圣经和合本上帝版，有的翻译说和合本神版，那为什么呢？所以就是说他把这个 Elohim 和 Adonai 就或者叫耶和华统一翻译成神，或者统一翻译成上帝。但是实际在约拿书第三章里面，它有个非常奇妙的一个代词的变化，第一节里面讲到的是说耶和华，第三节讲到的是什么？耶和华。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耶和华所表达的是一个约的关系，耶和华所表达的是一个 和我们之间立约的一个关系，这个是很重要一个概念。但是从第五节以后到第十节，所有它里面三次再用到神的时候，它用的词是 Elohim， 强调的是上帝的威严、上帝的尊荣和上帝的能力。这个词为什么如此的重要呢？因为实际当蛇在伊甸园里面引诱亚当和夏娃的时候，神开口所说的，他一定不会提什么字，他一定不会提耶和华，他一定会说神启示说。为什么？因为他要让亚当和夏娃首先想起的是上帝的能力，借着能力就想到了所谓的律法的东西。但是上帝从一开始与亚当和夏娃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是一个约的关系，一开始就是一个耶和华的约的关系。因此新约把耶和华这个字就翻译成 Lord， 主。所以当我们称主和主啊主啊的时候，我们知道那是一个约定的关系，所以这是一个完全的不同。因此魔鬼在引诱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他一定只会让人想起上帝的不好的一面，但是却让人故意忽略我们与上帝的关系的一面。所以同样借着这样的字词的变化，我们发现上帝与约拿是有一个确定的约的关系，但是上帝在这里面从头到尾没有跟尼尼微人有一个确定的约的关系。我们后面还会继续看到这个问题。好，这是一个那个名词的一个变化。那么从至大到从最大到至小都穿麻衣，那是指的什么呢？我们就大家在咱们中文的语言环境中间，特别是从国内来的话都很熟悉，叫社会各阶层。实际所谓的从最大到至小，就是代表着社会各阶层的人，无论是老人小孩，无论你是做官的还是什么，每个人都听到了约拿的信息。所以我们借着这个看见，我们同样也回到我们刚才说到的，当耶稣进到耶路撒冷的时候是什么样，合成的人都知道。所以是合成的人都知道。那么当耶稣降生的时候，是不是也是合成的人都知道呢？也是，因为在马太福音也记载说，当耶稣降生的时候，当这个大希律王听到了耶稣降生以后，他就是觉得非常的害怕，于是合成的人都跟着害怕。为什么？其实就是说，当耶稣来的时候，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是很清楚的。这个就是我们可能牧师会下次会讲到的时候，就是说当这些人在周五的时候欢迎说何塞纳何塞纳，这个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然而同样也是这样一批人在星期四的时候就会喊同样的什么话语，就会说钉他上十字架，同样的一群人。所以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不是无辜的，每个人在神的面前都要对神有一个回应，这个回应就是你在神面前神所要判定你的东西。好，这是这个第五节的第六节，说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所以这里尼尼微王不一定代表着说是亚述王，因为这个为什么我说强调这个概念呢？因为有的解经书里面把它会强调说这是亚述的帝国，因为尼尼微是亚述帝国的首都，所以他会说这个是亚述王的一个悔改，带来了整个国家的悔改，从这里面无法看出来。但是又有人把它给解释成说尼尼微王又给他弱化成说只是一个尼尼微城的相当于市长一样，所谓的管理者又没有那么样的简单。所以在这里面我们更比较合适的理解，就是因为在亚述帝国中间它也有分封王的制度，这如同我们中国古代的时候有分封王的制度是一样的。所以尼尼微王所代表的就是尼尼微城的这个管理者的一个分封的王。那么在耶稣时代也有很多的分封的王，然而他们并不谈不上是 king， 所以这个是一个不同之处。好，这个是尼尼微王的一个概念。然后第七节，他又使人便告尼尼微通城说，所以王有一个旨意让所有的人都去悔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悔改还是比较所谓的 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比较行动上比较彻底的。他说人不可以尝什么，牲畜牛羊也不可以吃草，也不可以喝水。那人不可以吃饭也喝水也就罢了，他连牲畜什么的都不让，那看着实在是蛮彻底的。人要切切的求告神，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那仅从这个面上来讲，这个行动是还是蛮好的。然而后面却表现出来他们的问题。第九节，或者神转意后悔，不发烈怒，使我们不至于灭亡，也未可知。这段话是什么？实际告诉我们说，他们对上帝没有真知识，他们没有办法确定。他们觉得说，我们照着这个以色列人的样板我们去做了，做了以后结果不知道，这就是他没有确定性的东西。所以与我们的信仰的不同之处是在于说，我们是有一个确定性的东西的。好，这段话会让我们想起什么？一章第六节，我们一起来看约拿书的一章第六节，这些水手们是怎么样的呢？当兴起大风暴的时候，船主到他那里对他说，你这沉睡的人呢，为何这样呢？起来求告你的神，或者神顾念我们，使我们不致灭亡。所以这个的反应是跟当时的水手的反应是一样的，因为他们没有真正的对神有一个正确的认识。虽然他们知道神的存在，也知道神是有一个大有能力的神，但是他们和神的之间的关系是没有建立起来的。所以他们可以说 Elohim， 他们可以说耶和华，他们可以说是有这样的一位神，但是他们却不能说这位神是他们的主。这个就是不同之处。好，第十节，神查看他们的行为，见他们离开恶道，他就后悔，不把所说的灾祸降于他们了。在圣经中间最难解释的一个，在我们看来就是一个这个后悔这个问题。然而我告诉大家说，这里的后悔和我们其他经文那个后悔用的字不一样。这里的后悔其实它在表达的更多的是指着上帝有一个同情心，上帝产生了一个怜悯之心，所以这是这个后悔所表达的含义。所以它这个词和我们经常听到的那个词，神对这个扫罗就后悔了，立他为王，那个后悔是不一样的，不一样的一个词。所以我们因为今天的讲道的关系，所以我们不过多的解释那个其他地方的后悔，我们只是在这里说，这个后悔是指着上帝产生了怜悯之心。好，那这个三章第十节也告诉我们说，神是查看他们的行为的，见他们确实离开了恶道，于是神就产生了怜悯，不把所降的灾祸降给他们了。所以这里面所表达的，神并没有说我要对尼尼微城实施一个救恩，而只是说什么，我不把灾祸降给他们，这个是神的一个回答。那这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说，当我们把这些字都不一个一个的都解释出来的时候，我们回头来一起看，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我们怎么样的去理解这段的经文到底要对我们说些什么样的话呢？好，我们来再做一个观察。我们回到这个第三章的第六节，这信息传到尼尼微王的耳中，他就下了宝座，脱下朝服，披上麻衣，坐在会中。所以他有一个动词组，是不是？他的动词组是什么呢？起来，脱下，穿上，还有坐。那么这样的一个 pattern 会让大家想起什么？那当然大家会说这是悔改。那除了悔改以外，大家有没有在其他的相似经文中间看到过这样的一种动词组的一个 pattern？ 给大家一个提示，路加福音十五章浪子的比喻是如何说的？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当主耶稣在讲浪子的比喻的时候，他是用什么样的一个讲法呢？一个浪子离开了他的父家，跑到了外面，终于有一天他想起来了，于是他怎么样？起来回到他的父家。然后是怎么样？他的父亲离老远跑过去接待他，给他穿上什么？给他披戴上了袍子，给他穿上了鞋子，给他戴上了戒指，然后是什么？与他一同坐席。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是在新约中间 出现了一个 pattern。 这个词这个模式它所表达的是一种悔改的一个真实的悔改的模式。我们再来看一节经文，这节经文可能大家不熟悉，是在路加福音的路加福音的第五章的27节到32节，我们大家一起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第五章的27节到32节。好，路加福音五章27节到32节，它是记载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是招立位。那么立位人是这个立位，这个是一个人的名字，实际就是马太，马太福音的那个马太的马太福音的作者马太。好，27节是这样说：这事以后，耶稣出去，看见一个税吏名叫立位，坐在税关上，就对他说：“你跟从我来。”他就撇下所有的，起来跟从了耶稣。利未在自己的家里为耶稣大摆宴席，有许多税吏和别人与他们一同坐席。法利赛人和文士就向耶稣的门徒发怨言说：你们为什么和税吏并罪人一同吃喝呢？耶稣对他们说：无病的人用不着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我来本不是招义人悔改，乃是招罪人悔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借着马太的呼召，路加在这里面特别的记载了一个马太的呼召，同样也表达了一个真实的信息：起来，脱下，披上，坐席，这样一个观念。好，那么有的弟兄姐妹可能会问到说，那这个好像你查的好像似乎都是这个旧约里面这样一个 pattern， 那么在新约里面这样的一个模式，那么在旧约中间有没有同样出现这个模式呢？那么请大家可以回家自己去查看一下经文，是在以西结书26章的15节到18节，也有一个同样的模式。所以我们借着这个模式，我们到底要想明白什么样的事情呢？实际就是关键在于说，这样的模式是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一个真实的悔改是指的什么？真实的悔改起来是有方向性的，起来是指着我们要离弃我们自己的罪，脱下什么？脱下你的旧人。什么叫脱下旧人呢？哥罗西书，在哥罗西书的这个第三章的第9节里面就告诉我们说，所谓的脱下旧人，就是指着让我们与自己以前的行为方式完全的隔离，让我们与我们以前的罪完全的隔绝，这就是所谓的脱去旧人。然后同样也告诉我们披上，披上什么样的东西呢？就是叫披戴基督。这节经文是在加拉太书3章的第27节。什么叫披戴基督呢？如果不是我们披戴基督的话，我们就是一个更加可怜的一个人。好，我们先把这句话记在这里，后面我们会讲到为什么我们不披戴基督，我们就是一个更加可怜的一个人呢？好，最后的坐是指的什么？一定要与主同席，与主一同坐席，与主同在。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耶稣也在我们里面，这就是我们与耶稣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所谓一个 relationship。 好，这个是借着这个动词，一个动词组，我们可以看到说这样的是一个真实的悔改。好，那么第二个我们所要谈到的看到的一个问题是，为什么在约拿在向尼尼微城的时候，他实际讲的信息非常的简单，就一句话，他说40天以后尼尼微城就要倾倒，甚至他好像后面那句另外其他的话，我们所假设的那些话都没有讲出来，哎，居然尼尼微整个城市都悔改了，那这个是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或者说，到底是什么原因促使了尼尼微城整个城的人悔改了？所以有可能会有两种解释，一种解释说，哇，他们认识神了，他们知道有这么一个创造天地的神的话，他们觉得很害怕，所以这种害怕产生了一种悔改，那这是一种解释。另外一种解释是什么呢？另外一种解释是说，他们自己确实认识到自己是有罪的，所以但是呢，他们找不到一个真正的救恩的方向，所以他们知道自己有罪，然而他们却没有办法，自己生活在自己的这种罪的捆绑中间，他们无力摆脱。这两种原因哪种更可能呢？ 我个人是比较倾向于第二种。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19告诉我们说，上帝的事情人所能知道的都已经显明在人的心中，也就是说每个人是不是真正知道自己有罪了，其实都是知道的，但是因为罪的污染的关系，每个人拒绝到神的面前来承认自己有罪，每个人都是拒绝悔改，拒绝顺服上帝的话语，这个就是人的光景。所以当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他并不是被欢迎的。所有的文士和法利赛人知不知道耶稣在哪里出生？知道。所以当希律王问说基督该在哪个城市降生的时候，这些人非常清楚的回答，而且很准确的回答是在哪里，伯利恒出生，每个人都知道。但是借着经文我们可以看到说，有人真的去朝拜吗？没有。朝拜耶稣的是什么样的人？只是天使引领了几个牧羊的人，只是神把几个东方的博士引到了耶稣的面前。那么本城本乡的人呢，如何呢？就如同我们牧师上一次所讲到的信息一样，本城本乡的人，或者说整个以色列的人，却拒绝上帝的儿子降生。没有人真正的欢迎耶稣基督，没有一个人。保罗在罗马书也告诉我们说，没有一个义人，甚至连一个寻求的人都没有。为什么？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有神，但是我们每一个人从内心中间都惧怕神，都害怕见神，去抵挡神。这就是亚当夏娃带来的果子在我们生命中间的显明出来的东西。我们真的能够靠着我们自己的力量去悔改吗？实际是不可能，只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只有上帝的恩典和重生，我们才会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的动力。好，我们暂时先停到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说，借着这段经文我们可以明白了一个在旧约中间的一个背景。那么我们在下面我们来进到两段新约中间来去看，耶稣到底是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之下对什么样的人说到了约拿的神迹呢？好，第一段经文是在马太福音的12:38-42。马太福音12:38-42。牧师以前的讲道是稍微把这里面提了一下，然后没有过多的展开，所以给我留了一点的空间，所以我们一起来再回头思考这段的经文。马太福音12:38-42，是这样说：当时有几个文士和法利赛人对耶稣说，夫子，我们愿意你显个神迹给我们看。耶稣回答说，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求看神迹，除了先知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特别是注意第40节，约拿三日三夜在大鱼肚腹中，人子也要这样3日3夜在地里头。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了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呢，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42节，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话。看呢，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好，在这段的经文实际给我们看到说，如果仅去看说从第40节，我们会很容易得出个结论，那么约拿的神迹就是指什么？耶稣的在死和复活，就很容易得出这样的一个结论。但是如果仅仅停在这个结论上，我们会发现跟整个的马太福音的12章的一个大背景下不是能够非常的严丝合缝的放在这里头，而是总有一些的疙疙瘩瘩的地方。因为整个马太福音12章的背景讲的是什么？赶鬼。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整个12章的里面，为什么在赶鬼这个信息里面突然提到了约拿的这样一个神迹呢？那么为什么后面又当谈完约拿的神迹，谈完了说这里有个人比所罗门更大以后，为什么又谈到43节，就是说把一个人的鬼赶出去， 但是这个人因为没有接受耶稣，所以又会来更多的鬼回来。那这段话和前面又是一个什么样的连接呢？而且后面特别是到46节，到这个这一章的结束，到50节，我们就会发现耶稣突然又这个话题好像是又跳跃了，又突然说你们愿意遵循天父的就是我的家里人。那好像这几段中间，如果我们仅仅停留在说约拿的神迹就仅仅是死而复活的话，那我们觉得这几节经文的连接关系就会出现一个问题。然而我们要说，马太作为上帝所默示的作者，他在写圣经中间，他绝对不是偶然的把一些字句拼凑在一起，而是有上帝的心意在里面。我们一起来看一下，我们来分析一下这一段的经文，来看看说在这里面到底耶稣借着这个这节经文要告诉我们什么样的事情呢？所以我们回到刚才的一个大的背景，马太福音12章大背景是在讲一个赶鬼。那我们知道耶稣说赶鬼是要凭着什么样的能力呢？是凭着从神而来的能力，是靠着神去赶鬼，不是靠着个人的能力去赶鬼。所以犹太人污蔑耶稣说你是靠着鬼王赶鬼，但是耶稣却告诉说我们耶稣所赶鬼凭的是从上帝而来的能力。那么同样在这段经文里面马上就会谈到一个悔改，悔改也是上帝的能力的彰显。悔改不是从人来的，悔改是上帝能力的彰显。因为保罗在罗马书1章16节17节告诉我们说，这福音本是什么？上帝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所以我们可以借着保罗这段信息，我们就可以知道人能悔改是因为听到福音，而福音本身就是上帝大能的彰显。如果一个人信了福音，这个人就不会出现这个7个更恶的鬼回到他身上这样一个悲惨的情况。犹太人拒绝了耶稣基督，就等于拒绝了什么？一个拒绝耶稣基督的人就等于了拒绝你的永生之门。因为耶稣说我是道路真理生命，除了我以外没有人可以借着其他的各样的途径到父那里去。所以一个拒绝耶稣救恩的人就等于他不会有再有任何的机会会让他悔改。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地方，因为我们经常会把上帝的儿子来到世间这件事情轻看。我们有时候就觉得耶稣救我就是把我一些的困难解决掉了，耶稣救我好像说就是帮我来治我身体的病啊，或者给我们带来什么的好处。当我们这样想的时候，实际就是某种程度上我们就是在轻看上帝，说严重点就是在亵渎上帝，这是很严重的事情。所以我们大家要非常的谨慎在这里头。所以我们看，如果一个人接受了福音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家里面。如果一个人真的接受了福音，就是遵行了上帝的命令，就是什么？就是耶稣基督的弟兄姐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借着这样一个悔改的主题，我们可以把12章的这个赶鬼的能力，神的能力的彰显和我们的悔改联系在一起。所以马太福音所强调的，它是讲到这一切的能力都是什么时候开始彰显出来的呢？是借着耶稣的死而复活。所以我们要知道一个结论，说马太在这里面所侧重的一个点，我们说四福音是有从4个角度来去看耶稣基督，马太在他的这个角度里面，他更多的强调的是耶稣的死而复活。死而复活必能带来了一个人悔改的能力，然后我们信我们不信会有2个不同的结局。这是马太福音在这段经文里面所表达的一个含义。所以他所强调的是一个更像约拿书的1章和2章，所强调的是一个悔改的是强调的是一个死而复活的这样的一个经历。那么我们再来看，同样也是涉及到这段经文的时候，路加福音是如何讲的呢？我们来看一下路加福音的11章的29节到32节。 路加福音十一章的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因为这个关于约拿的神迹这个问题，在很多不信的人或者是说有一些的解经书里面出现很多的错误，所以我们非常需要花点时间来去查考一下新约和旧约是如何的去说，以便于让我们更加准确的理解上帝到底要告诉我们什么，而不是听从一些的错误的解释给我们所带来的一些的误解。好，我们回到这个路加福音的经文，路加福音十一章二十九节到三十二节是这样说，当众人聚集的时候，耶稣开讲说，这世代是一个邪恶的世代，他们求看神迹，除了约拿的神迹以外再没有神迹给他们看。第三十节，约拿怎样成为尼尼微人的神迹，人子也要照样成为这世代的人，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当审判的时候，南方的女王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她从地极而来，要听所罗门的智慧的话。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所罗门更大。当审判的时候，尼尼微人要起来定这世代的罪，因为尼尼微人听见约拿所传的就悔改了。看哪，在这里有一个人比约拿更大。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这个里面，如果大家仔细一去看的话，我们发现稍稍有点不同，是不是？因为第三十节说，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这句话和刚才马太福音所念出来的东西不太一样，对不对？那到底我们怎么样说，把这两节经文去调和起来呢？我们并不是很机械的去调和，或者简单的否定说某个对某个错，而是我们来看在路加福音这段的经文到底所强调的是哪一点呢？我们实际来看，我们会观察一个上下文的一个结构，那么我们就会看到说，在路加福音第十一章大的背景仍然是赶鬼，但是路加福音的后半段却跟马太福音的记载并不完全一样。我们看在这个十一章的第五三十三节一直到这个三十六节讲的是什么？光，讲的是一个真光的问题。然后是从三十七节一直到这一章的结束，讲到的是什么？法利赛人有祸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后半段的内容跟马太福音的后半段不完全的一致。那么路加到底在这里面要借着这样的一个背景要告诉我们是什么样的一个信息呢？也就是说，我们关键点实际要回到第三十节这句话，约拿怎样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人子也照样为这世代的人成了神迹。所以这个位字非常的重要，约拿为尼尼微人成了神迹，是指着上帝差派了约拿到尼尼微城去传什么？传悔改的信息。把悔改这两个字再去掉，传讲的是什么？传讲的是上帝的话。所以就是说，约拿是因为上帝的差派到了尼尼微城去传讲上帝的话语，而这件事情就是一个所谓的会产生一个新的神迹。这个神迹是什么？尼尼微整个全城悔改，尼尼微全城悔改。同样这样的一个例子，我们用在耶稣基督的身上，就是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到了这个世间传讲上帝的话语，为的是要全世界的人悔改。这个就是耶稣所来的一个目的。而耶稣本人是什么？耶稣本身就是福音。耶稣本身就是福音，因为耶稣带来的就是好消息。从他的出生，他的受死，他的复活，他的在天上现在为我们祷告，直到他最后一天的再来，要拯救一切相信他的人，也要审判一切不相信他的人，这一套的东西就是福音。所以耶稣本身就是福音。因此借着这段的话，我们就可以知道说，路加福音十一章所强调的是福音使人悔改。路加福音在这里强调的是福音使人悔改。 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路加在这个侧重点上，他没有过多的强调是死人复活的那一部分，能力的彰显的那一部分，而是强调福音因为是神的大能，所以他一定会带来人的悔改。他所强调的是这样的一个含义，因此路加福音所表达的内容更加接近于约拿书的第三章和第四章所表达的含义。那么约拿这个在这样的一个这个对不起是路加，路加在这样的一个表述中间和后面会有什么的联系呢？所以路加就会说，当一个世上的人若认识耶稣基督的话，所谓的对真光有一个认识的时候，我们就行在光中，不再行在黑暗之中。这个就是光所表达的含义。但是同样他也对人提出一个警告，若我们不接受耶稣基督的话，我们原来的那些罪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咒诅，都会成为我们的一个捆绑。这就是后面的六祸所表达的含义。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两个福音书的作者所强调的是，分别是强调侧重点不同，不存在所谓的很多的人的说的那种矛盾，他们只是强调的观点不同，一个是强调死人复活是神的大能，他必会带来悔改，另外一个强调的是因为死人复活是神的大能，所以必会产生悔改的信息，所以各强调的是这句话的前半部分和后半部分，不存在所谓的矛盾。好，这个就是约拿的。所以我们来总结一下说，约拿的神迹到底是指的什么样的意思。所以如果把这个两个经文对照着去参考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初步的结论，在新约里面所讲到的约拿的神迹，实际就是指着福音使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这个就是约拿的神迹所表达的含义。好，那我们这个把这个约拿的神迹，如果是理解成为说是福音使人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话，那么我们就可以来去探讨下面这样一个问题，就是约拿书到底是写给谁的，写约拿书的目的是什么。所以我们可以在新旧约概论班的时候，我们谈到过一个总结，就是有个总表，大家会不知道大家会不会记得，就是说约拿是主前八世纪的一个先知，公元前八世纪，就是大概七四几年的一个先知。所以他的同时代的人是有哪几位呢？如果大家还记得的话，实际同时代的人是有四位，但是跟我们有关的实际主要是一个是以赛亚，一个就是阿摩斯，所以这四个人实际是叫主前八世纪的先知。那么这是七几年的事情。那借着圣经的一个大背景，我们知道是什么呢？这个时候以色列已经分成了南国和北国，那么约拿是在哪里服侍的呢？约拿是在北国服侍的，所以他的作者这个约拿是北国的一个先知，因此他的第一听众是谁呢？第一听众是北国的以色列人。他的第二听众是谁？他的第二听众是南国的犹大人。所以我们可以借着这样的一个看见，我们就知道说他的第一听众不是我们今天我们，他的第一听众也不是外邦人，他的第一听众是公元前八世纪的北国的以色列人。这个一点上，当我们明确知道他们的听众是谁的时候，实际书的信息就包含出来了。我们来看约拿书，我们回到我们的约拿书来看一节经文，在约拿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好，我们来看一下，在约拿书的第三章的第四节，我们刚才把这个动词特别的跳过了，为了是在这里面来去讲。第三章第四节，约拿进城走了一日，宣告说再等四十日尼尼微必倾覆了。这个倾覆这个字在我们中文中间看不出来什么太多的名堂，但是倾覆这个字在整个当时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的以色列人，当他们看到这个字的时候，他们会非常的明白一件事情是什么呢？我们来再查两节经文， 一节经文是在以赛亚书的第一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的第七节，以赛亚书第一章第七节是这样说：你们的土地已经荒凉，你们的城邑被火焚烧，你们的田地在你们眼前为外邦人所侵吞，既被外邦人倾覆，就成了荒凉，仅存锡安城好像葡萄园的草棚，瓜田的茅屋，被围困的城邑。若不是万军之耶和华给我们烧流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我们看到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信息？所以当以色列人在八世纪的时候一谈到倾覆这两个字，第一个想到的是上帝倾覆俄摩拉索多玛，不是倾覆一个普通的城市，不是让这个城市荒废，而是在整个旧约先知书的背景中间，倾覆所代表的就是上帝在俄摩拉索多玛所做的事情，这也是一个非常严厉的警告。所以当这个八世纪的时候，主前八世纪的时候，这些先知一旦兴起的时候，四个先知里面有三位先知用到了这个字，那么另外一个地方用到哪里？好像我们仅从以赛亚书这么看来并没有用到耶路撒冷的身上呢，但是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经文，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的第十一节，阿摩斯书第四章的第十一节，何西阿书的后面，在这个约拿书的前面两卷书，阿摩斯书的四章的第十一节，好，我们来看阿摩斯书的第四章第十节是这样说的：我倾覆你们中间的诚意，如同我从前倾覆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使你们好像从火中抽出的一根柴，你们仍不归向我。这是耶和华说的。以色列啊，我必向你如此行。以色列啊，我既这样行，你当预备迎接你的神，那创山造峰，将心意指示人，使晨光变为幽暗，脚踏在地之高处的，他的名为耶和华万军之神。所以这段话就是神借着阿摩斯来攻击耶路撒冷。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在同样一个世代的先知书里面，当他提到倾覆这两个字的时候，所有人第一会想到是上帝在俄摩拉索多玛的作为，第二个想到的是什么？借着这些先知他们就知道，若不肯悔改，无论是北国无论是南国都要倾覆。这个是当时以色列人非常明确的一件信息。所以神同时兴起四位先知，用三个先知讲到这个倾覆的时候，我们就会看到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要面对着一样一个问题：上帝的信息已经给你了，上帝已经告诉你，你们若不肯悔改，耶路撒冷城、撒玛利亚城都将倾覆，你愿不愿意呢？所以这个回答就是在对当时以色列的人的一个挑战。这就是约拿书的一个主要的目的。约拿也好，以赛亚也好，阿摩斯也好，他们都是为了这个目的来宣讲这个信息。然而以色列却从头到尾都不肯悔改。所以在整个我们读列王记上下的时候，我们一看到北国各个王的时候，我们会突然发现一个常用词是什么？总不离开尼巴的儿子耶伯罗安的罪。我们会看到所有的王在几乎在后面都有这样的一个评语，或者是说不肯离弃尼巴的儿子耶伯罗安的罪。那到底是指的什么？就是指着拜偶像，就是指着他们一直不肯悔改。所以当以西结、当耶利米最后一次谈到说你们若不肯悔改，这个城就必被倾覆的时候，那是最后的警告。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耶利米是一个跨越了贝鲁前和贝鲁后的一位先知。也就是说他的区分点是在于，耶利米是经历了耶路撒冷城的被毁， 那同样以西结也是跨越了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借着耶利米和借着以西结，上帝对以色列人做了最后一次警告。但是当人还始终不肯悔改的时候，上帝的救恩之门就关闭了。这个用在我们今天是同样的一个警告，若我们在这里面，我们若不肯离弃我们的罪，若不肯悔改归向耶稣基督的话，上帝的救恩之门总有一天会关上。当这个救恩之门关上的时候，不再会有任何的救恩存在。所以以赛亚书告诉我们说，趁着耶和华还可寻求的时候去怎么样寻求他。好，这是讲到了，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段话里面就借着说，约拿书是写给谁的，约拿书的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让以色列人和南国的犹太人悔改。好，既然说到这样的话，我们看回到我们的经文里面，约拿书的经文里面，我们看尼尼微城悔改了没有呢？实际这个问题我们不能简单说他没有，也不能简单说他有，所以就是一个 yes and no 的一个关系，既是也不是。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他们确实有悔改的行动，他们也认识到了自己的罪。所以这个我们就会看到，所以借着他那个王的命令非常有意思，他说个人回头离开所行的恶道，丢弃手中的强暴。所以他们不是不知道，他们并非不是说我对上帝的不认识，我不知道什么叫罪，我不知道什么叫恶，全都知道，但是他却没有方向，所以他是愿意说我去悔改。那么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间，他们确实是产生了一个悔改的行为，或者说悔改的行动。但是我们看到说，借着上帝的约拿书的一个记录，我们会看到一件事情，他们没有进一步的行动。进一步的行动是表现在哪里？他们虽然悔改了，他们说哎呀我做错了，哎呀我好像觉得做这事不好，但是从来没有记载他们去除偶像，却没有记载着尼尼微城产生的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是说把城里的偶像去掉，把城里的那些污秽的祭坛去掉，把那些祭司杀掉，没有，而是仅仅说我们愿意悔改，或许神会有所行动。只是这样的一个悔改完全的不够。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回到历史书中间，我们看到无论是列王记的上下，无论是历代志的上下，每一个带来真正复兴、带来真正的悔改的君王，一定是去除偶像，一定是去除各样的丘坛，一定会记录他去除各样的偶像，去除各样的所谓的阿舍拉的木柱，这样的一个记录。为什么会讲这样？因为那是一个真正的悔改。所以我们仅仅说神啊我认识你了，神啊我确实是说我知道错了，这些还不完全。完全的是说，主啊我愿意归向你，主啊求你来帮助我，让我来归向你，这是神所喜悦的真正的悔改的地方。因此耶稣说，耶稣来把鬼赶出去了，结果是什么？若不把耶稣接回到心里，将来会有七个更加凶恶的鬼回来，你的光景远远的不如你的以前，你会更加的受到捆绑，你会更加的生活在一个悲惨的境况之中。这就是耶稣在讲完了约拿的神迹以后，很快就讲到说那个七个污鬼的故事的原因。因为若不是靠着耶稣，我们的悔改只是一时的冲动，或者是只有一时的效果，如同尼尼微城一样，会有一个一时的效果，但是它却不能带来对我们的真正的拯救，这是一个不同之处。所以我们回头看历史中间有很多的教会的复兴，然而我们却仔细看到这些教会的复兴中间，我们发现他们中间都有一个问题，有的复兴非常的短暂，有的复兴似乎只持续了，甚至有的复兴表面上持续了一年，感觉上也很好，然而你回头发现他们最后的光景却远远不如他以前的光景。很多的人非常的认为说，芬尼的复兴，美国30年代芬尼复兴是一种很好的复兴的模式。但是我们要从看到今天所谓的芬尼所复兴的那种带来那些教会，到今天为止却不承认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 这样的复兴是复兴吗？不是，是一种意识的感受。所以我们可以通过这段话里面，我们来学习到一件事情，若我们真是愿意求教会的复兴的话，我们要从最基本的工作开始着手，就是每一个人都顺服在上帝的话语之下，用上帝的话语来去带领我们的复兴。只有我们的复兴是扎根在上帝的话语上的复兴，我们哪怕走得非常的慢，然而却是很真实的。这也是我非常喜欢咱们教会的，为什么要花那么大的时间跟大家去学习小要理问答。不要小看我们这样做的这些工作，这是在神的话语上扎扎实实的做了一些的工作，而我们在这个上面所建立起来的教会是建立在一个磐石上的教会，而不是建立在一个沙土上的教会。弟兄姐妹们，我们看到复兴的时候，我们千万不要有急迫的心情。当我们所谓的急迫的心情在里面的时候，我们经常所带来的是人的一时的冲动，甚至是带来人一时的表面的风光。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下功夫，我们要在神的话语上好好扎扎实实的来建立我们的教会，也要多为我们的教会的牧师和长老来祷告，让他们可以更多的在神的话语上来引领我们的教会。好，这是我们讲到了这个尼尼微的悔改。所以我们看一下，简单的来看一下，就是说这些经文在我们今天中间会有什么样的一个应用。那所以应用其实跟我们刚才所做的经文分析是有很直接的联系，所以在这里面我只是把几个所谓的 title 跟大家说一下，以后那基本上大家如果听明白前面所做的分析，那么应用相应来说也就是比较清楚的。第一个应用就是上帝的话语大有能力，上帝的话语绝不会突然返回的。这是记载在以赛亚书55:10-11。所以我们可以看约拿传讲的信息非常的简单，你们要悔改，否则的话你们就要灭亡，把他其他的那些形容词全部去掉，发现信息就是这么简单。所以今天我们要对大家一个挑战，在这一个特别的一个时间里头，这个星期里头，因为我们知道这是主最后的一个所谓在地上最后一个星期，所谓的受难周，在这样一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不仅仅我们自己去思考上帝的话语的同时我们也应该去说，这是一个最好的传福音的机会。因为很多的人一年中间可能大概就来两次教会，大概一次就是在这个复活节，一次会是在圣诞节，很多所谓的那所谓叫 double entrance。 但是问题是，无论我们有没有什么的机会，恰恰这个时候是神又给了我们一次传福音的机会。那么传福音，我在这里面就要问大家一个问题，我们传福音真的要把信息传得那么复杂吗？我们真的要把那信息讲得那么啰嗦吗？约拿在这里面非常的简洁，重要的地方是在哪里？因为约拿顺服，约拿顺服上帝的话语 according to 根据上帝的话语忠实的传讲，这要远远比我们讲出来那些更漂亮的信息更加有能力。我们自身要圣洁，我们自身要在上帝的话语中间先被洁净，然后我们去忠实的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它绝对不会突然返回。能力不是建立在我们的身上，能力是建立在上帝的话语身上。至于我们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出去以后，别人的回应的态度，那是他跟上帝的关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忠实的把上帝的话语传讲出去。所以一个福音的信息不需要那么多的花哨的东西，不需要有太多的属灵的黑话，也不需要任何的什么这个神学的词汇，也不需要什么所谓的布道法，每个人都可以讲上帝的话语，因为你照着圣经去传讲上帝的话语，上帝的话语就会进到他们的心中。这也是牧师前段时间一直讲那个天国撒种的比喻，我们就是撒种的人，我们不是收割的人。好，这是一个第一个方面的应用。第二个方面的应用，悔改一定是要付代价的。所以悔改付代价表现在哪里？就是我们要不断的离弃我们的罪。所以悔改不是一刻一时完成的，而是我们成圣道路中间不断的伴随我们的一个过程。 所以耶稣在在这个约翰福音约翰一书的时候，他就会说，众小子们呐，若你们有人犯罪跌倒，你们不要忘了还有一个义者耶稣基督。为什么对一个基督徒还要谈到犯罪呢？因为上帝会知道我们，我们还有我们的软弱的时候，但是当我们跌倒的时候，我们要向重新向神悔改。所以悔改是要付代价的，要不断的去离弃我们的罪。这是第二个应用。第三个应用就是我们要记住说，我们今天的所谓的带领一个人真正的信主，或者说让人产生一个真正的悔改，是借着我们那个动词组所表达的，起来脱去旧人，披戴基督，与主同席。这是我们所要向别人讲明白的事情。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天父，我们谢谢你啊，主啊，在这个你受难周的时候，我们一起来思想啊你的话语。主，我们真是在你面前承认说，若不是蒙你的恩典，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根本无法悔改归向你。主啊，也是借着这样的信息，我们啊先献上我们的感恩。我们知道说，我们每一个人在你的面前都是蒙你的喜悦、蒙你的悦纳的。主啊，真是也愿你让我们每一个人都有智慧，有你的能力可以传讲你的信息，要让整个的世界的人都知道说，天国近了，每个人都当悔改信福音。愿主祝福我们的教会，也愿主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都有能力。谢谢主，这样的祷告祈求靠着耶稣的名，阿门。